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50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断修去私心的体会，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6号。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我一口气读完了转法轮之后，我所有的疑问全部被打开了。我当时就决定，我就跟随师父修炼，跟师父回家。我修炼后不长时间，就被同修们推荐为义务辅导员。作为辅导员，每天早上要领着大家集体在室外练功、弘法，我就自然地承担了每天拿录音机、鱼挂出介绍法轮功的横幅的义务，还有就是义务交功。那时为了弘扬大法，我们在马路边练功，马路上车来人往，都不影响我练功。只要练功的音乐一响起，我就被能量包围着，进入一种非常美妙的状态，仿佛离开了这个空间，根本就听不到近在咫尺的马路上车水马龙的声音。那时的我非常珍惜集体练功的机会，因为不断有新人来学功，我就负责教功。开始几天我还很高兴地教功，可是几天后我的心里就有些不舒服了，原因是学功的人越来越多，我好几天都不能参加集体练功了，也没人替我，这样下去不耽误我的集体练功吗？我心里越这样想就越难受，难受的我简直要崩溃了。我看到了那个难受的物质是一团淡黑色的东西，我突然冷静了，它不是我，是它难受，不是我难受，他是个自私的东西，怕耽误自己。我想，好，你不是难受吗？怕耽误吗？这回我天天教功，把你难受死了才好呢。这样，我在练功时，那种难受的感觉渐渐消失了，我的心里也平衡了。这时有同修提出，找几个同修和我一起轮流教功，不让我自己教功了。这是我第一次对思有了一个肤浅的认识，可是这次的修炼经历并没有引起我对这个思心的真正认识与重视。让我真正看到这个思心的全貌是在2000年10月2号，我去北京正式法，我决定去天安门城楼上练功正式法。我走到了城楼中间，面向广场，准备练第二套功法，可是我的双臂像两座大山一样抬不起来，我多次试图努力抬起双臂，可是我的双臂仿佛不听我的支配，就是抬不起来。我在那里站着纹丝不动，足足两个多小时。我看到不远处的几个武警一直在盯着我。最后，我沮丧地离开了城楼，回到旅馆。回到旅馆后，我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我的大脑中不断地出现一些想法，这回你圆满的机会错过了，再也不会有机会了，你圆满不了了，将来你可惨了。这些想法像一座巨大的山一样压向我，我在这座山下挣扎着，极度绝望。这时传来一丝微弱的信息，师父不是这样讲的。 那个微弱的信息逐渐唤醒了我。我想，对呀，师父没有这样说呀。我立刻清醒过来了。那一刻，我看到了自己的那个私心。我来北京的时候是抱着为大法说句公道话，还师父清白。我并没有想到自己的圆满呀。这个想自己圆满的想法是自私的，根本不是我。那一刻我明白了，原来我以前所做的一切是打着为大法的幌子，实质都是为了这个私心在做，根本不是为了大法。那时我开始真正认识到这个私心的存在，并在修炼中开始注意修取私心。不长时间，我再次去北京正式法，这次被绑架到看守所。因为抵制迫害，我被狱警强制捆绑在一扇旧门板上，身体一动也动不了。时间一长，各种痛苦使我难以忍受，特别是腰部，像断了一样的极度痛苦。这时犯人号长走到我跟前说，法轮在转。我立刻明白了，我的难受是法轮在转，在清理，我可能是为了这里的世人得救在承受。想到这儿，我内心升起了无限的喜悦，立刻周身的疼痛瞬间全部消失了。我感到自己像飘在云彩里一样美妙，无法形容的舒服，身体轻飘飘的。我第一次感受到无私的境界是那样的美好。就在这时，狱警过来解开了我的捆绑，我被无罪释放了。我感受到了师父的慈悲保护。一年后，我又一次去北京正式大法。我因为长期与同修没有联系，得不到师父的新经文，有些法理不清，配合了邪恶，被绑架。那天，我一早就来到了天门广场中央，抬起双臂开始练法轮桩法。我双目微闭，正在练功，一个人拍着我的肩膀亲切地说，哥们儿，回家去练吧。我睁眼一看，是个便衣警察，他示意我离开，我就往回走。这时不远处停着一辆警车，车上的警察喊我过去，问我是不是练法轮功的。我回答说是，他们就把我绑架到了天门广场西侧的公安分局。后来我被劫持到当地劳教所非法劳教。中共邪党的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来讲真是人间地狱，在那里法轮功学员所遭受的是牢中牢，随时都面临着各种酷刑迫害，每时每秒都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我认识到，我不是来坐牢的，我是来解体邪恶的，我是来给这里的人讲真相救人的。我为救度我世界的众生而来，我不能让我的众生失望，我是为他们来到人世得法修炼的。面对邪恶的环境，我整天都是乐呵呵的，心态平和。一天晚上，我们被劳教所强迫观看中共抛出的又一个污蔑法轮功的谎言。看完后，警察要求我们所谓的座谈。警察在台上胡言乱语之后，要求我们谈自己的认识。我觉得我应该站出来揭露邪恶的谎言。我感到自己坐在一个大法轮上，法轮快速带我上升。这时警察叫我谈认识，我站起来，大脑中立刻出现了三条认识，正好针对中共的这个谎言。我就按照那三条一条一条地驳斥邪恶的谎言。我的话一落，那个警察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瘫在那里，说了几句话掩饰自己之后，匆匆宣布散会。还有一次，警察叫几个被转化的学员企图来转化我，这时师父点悟我利用这次机会救他们。我对他们说，不是你们来转化我，是师父安排我来救你们。我开始谈自己的认识及转化的可怕后果，他们显然被触动了，开始跟我谈论修炼的一些认识。我知道他们已经开始走回大法中来了。在那样邪恶的环境下，我就是凭着对师父的坚信，本着为法负责、为自己众生负责的信念 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过了那艰难的岁月。从邪恶的劳教所回到家后，我才知道我的公职被单位非法解除了，我只好去外地找了一个工作。初到一个环境，一切都要自己重新开创。要想修好自己，完成使命，必须学好法。只有学好法，才能修好自己，走正修炼的路。师父点悟我背法，开始我有点畏难情绪，可是一想到师父的点悟与鼓励，我就坚定了正念，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一定要把这部宇宙大法背下来。我发现自己背法的正念真是坚如金刚，我也明白了背法中出现的一切干扰都是假象。在师父的加持下，我用强大的正念，利用八个月的工作业余时间，把转法轮完整的背下来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干扰，在我强大的正念下，几乎对我不构成任何干扰。在背法的过程中，法力不断的给我展现出来，我的心越来越纯净，时刻真实的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那时，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一打坐，就立刻静下来，身体与四肢就感觉不存在了，只有自己的脑袋了。我看到自己头上的公柱又细又高，看不见顶。这时我感受到了一层似空非空，似物质又非物质的一层境界，在那里看不到任何有形的生命，我想突破它突破不了。我知道自己修炼停在那个境界了。就在这时，我发现我大脑的空间场中有个像柱子一样的东西，我的思维就像一根细丝一样，总是围绕那个柱子转。我明白了，那层似空非空、似物质又非物质的东西，就是旧宇宙中的思。我空间场中的那个柱子，就是那个思在我思想中的体现。原来这个思贯穿到那样悲观啊！我开始审视自己大脑中所发出的思维方式是不是围绕着那个思，如果是，我马上在法中归正它，按照大法的要求去思维。我悟道，师父就是要在我们的修炼中改变我们旧有的旧宇宙为思为我的思维方式，赋予我们新宇宙生命的全新的思维方式，无思无我，先他后我。这个思不仅阻挡我提高同化大法，还干扰我救人，有时自己都意识不到。因为从大法中我明白了当今世人的真正来源，在救人的过程中，我时常为世人的迷失感到伤心，默默流泪。记得刚开始得法修炼时，每次学法学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佛家重点落在真善忍的善上去修，因为修善可以修出大慈悲心，一出慈悲心看众生都苦，所以就发了一个愿望，要普度众生。都强烈震撼着我的内心，我都会产生强烈的共鸣，救度众生。可是由于自己修炼的不精进，常被私心干扰，达不到师父所要的救人要求，失去救人的很多机缘。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期间，我给一个世人讲真相，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可以躲过疫情灾难。他不太接受，我说我就是为你好，他还是表现出不太接受的样子。临走前，我发自内心的说，我希望所有的好人都能走过这场瘟疫劫难。他显然被触动了，表现得非常友好，接受了我讲的真相。以后再见面，他都叫我法轮功大哥。我开始不明白，我说为他好，他不接受真相。为什么我说所有的好人都能平安度过劫难，他就改变了态度，接受了真相呢？我现在才明白，我说为他好，某种程度还是一种私心。我说为了好人都能度过劫难才是无私的，才符合无私的大法， 才能救度世人。我只有心中装着所有的世人，才能真正救度众生。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怨恨心，走好自己的修炼路，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7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很幸运地出生在一个修炼人的家庭里，沐浴佛恩，看到过很多发生在同修身上的奇迹，因此对大法坚信不疑。然而因为从小一直由父母领着在大法中修炼，得之过亿，使我对于修炼不上心，父母带着我修便修，父母不提醒和督促，我就像常人的孩子一样吃喝玩乐，尤其在心性方面，学法交流的时候是个好孩子，真的面对事情时却是个常人，甚至还不如常人。长期的不实修和向外找，使我与母亲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甚至长达20年都没有修去对母亲的怨恨心。一、怨恨心的滋生。从有自我意识开始，我对母亲的怨恨心就不断的滋长。小时候由于被家人们带着修炼，经常通读转法轮，知道师父对大法弟子的要求，我便将修炼人的标准一股脑都套在了母亲身上。比如今天母亲打我了，骂我了，冲我咆哮了，我就会想他怎么这么不符合修炼人的标准，还动手打人骂人。还有母亲跟父亲吵架，跟奶奶吵架，我会想修炼人不是要忍吗？他怎么这么没素质，连个常人还不如。再有因为家里经济有限，母亲总是在交学费之前揍我一顿或者咆哮一顿，导致我一直害怕很大的声音，一听见就会发抖，我就会想常人的母亲尚且知道疼爱自己的孩子，为什么我的母亲是个修炼人还如此。长期的向外找和怨恨心让我跟母亲的矛盾越来越大。在大学阶段，我因为长期没有人督促，不学法不练功，在常人中的大染缸被污染，攀比心、妒忌心、怨恨心、争斗心被无限的放大，我跟母亲争吵的次数越来越多，甚至经常打电话向母亲咆哮，细数和抱怨她所有对我的不好。由于受不了母亲经常突然暴跳如雷，我经常心生恶念，只有家里出一件很大的事情才能改变我妈的性格，她才会向内找吧。二、重锤敲醒了我。父亲的去世如重锤般把我和母亲从常人的状态中敲醒了。情关难过，母亲长期陷在对父亲的情中无法自拔。那段时间里来了很多同修帮助我们，我又回到了小时候的那个集体学法的环境，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真正的走入大法修炼。我面对的第一个心性关就是如何放下对母亲的怨恨心。在不断的学法中，我找到了对母亲怨恨的根源。一次与同修们一起学转法轮时读到，在修炼中，在具体对待矛盾的时候，别人对你不好的时候，可能有两种情况存在。一个是你可能生前有过对人家不好，你自己心里头不平衡，怎么对我这样？那么你以前怎么对人家那样？你说你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一辈子不管那辈子事，那可不行。我悟到，我对母亲的怨恨心主要来源于我对母亲的情，因为怕母亲担心，我辞掉了当时比较喜欢的工作，又因为一些原因阴差阳错的失了业， 被母亲埋怨是个无能的孩子，心里特别委屈，觉得明明是他逼着我辞职，最后挨骂的却是我。怨恨心、委屈心、不能被说的心，一股脑都翻了上来。我又想起小时候别人家的妈妈对自己孩子的态度，相比之下更觉得委屈和气恨。过于在乎母亲对我的态度和做法，本身就是对情的执着了。再加上母亲是修炼人，我将对她的要求摆得很高，期待更高，而她在我面前表现的却比常人中的母亲来得更恶劣。我把母亲对我的好当成了应该得到的利益，得不到不满意就生出怨恨。一次，我向家人同修抱怨母亲的反复无常，家人同修的一句，你为什么什么事都要跟他说呢？你可以自己做主呀。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对母亲还存在着很大的依赖心。看似我已经成长为一个青年同修，但在心里却一直只是一个大法小弟子。我从小对父母的督促习惯了，他们叫我去做才做，没有他们的提醒，我很少学法练功，没有自己的行动意愿，还把他们对我的帮助和提醒当做了理所应当。觉得修炼家庭就应该是父母更精进来带领我们这些年轻同修，甚至还出现了学人不学法的问题。每当母亲的行为做法出现问题，我都下意识地生出她这样真不像修炼人，我妈怎么这样啊？大法弟子都这样吗？那大法真的好吗？的念头。我把她当成了修炼人，却没有悟到她也是修炼中的人，她的行为不能代表大法。这些矛盾也是对我依赖心太重的提醒。真修者是要在常人环境中，在家庭矛盾中，找到自己对大法的态度和正念，走属于自己的修炼的路。随着不断的学法和向内找，我逐渐学会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在跟母亲争吵的时候不再去反驳，对于母亲时不时的动手打我，也能坦然接受。我能够站在母亲的角度去体谅她的难处和感恩她的付出，渐渐不再抱怨她对我的暴躁和埋怨，因为我能感受到她生活的不易。我也不断地改正我的懒惰，经常承担家里的家务。我在改变的同时，母亲也在不断地变化，不会无缘无故突然发火了，脾气越来越好。我们一起做事能够有商有量，在我过心性关的时候，他也能在法上开解我，不再说一堆人的道理了。后来因为成家的事情，我又产生了一些对母亲的怨恨，埋怨他过于注重常人中的事，不够随缘。于是我们被旧事里钻了空子，母亲被带到派出所关了两天两夜。那两天我几乎是以泪洗面，除了担忧，还觉得自己真的很不知道珍惜修炼环境。家中现在只剩下母亲与我，本应修炼上互相提高，我却依然陷在怨恨心中提高不上去。在同修的帮助下和不断学法，我发现了怨恨心不去是旧势力等邪恶因素对我们进行迫害的主要原因。我就在心里对师父说，请师父帮助我营救母亲同修，我一定抓紧时间修炼和去掉怨恨心。第三天，母亲同修在师父的加持下，正念从魔窟中闯出，还发生了一些神迹，让派出所的警察们都感叹大法的神奇。三，层层去掉怨恨心。由于怨恨心太重，我感到我的层层空间都被怨恨心占据着，以至于我一直碰到需要去掉怨恨心的磨难。 因为想要放下党文化中的窝里斗，我改变对家人们的态度，但没有真正的放下恨，而是将不好的一面再次对向了外人。每次矛盾中，母亲对我的评价常常让我暴跳如雷。别人故意挑衅我是我的错，银行莫名其妙扣掉我的钱不知去哪儿了也是我的错，一句为什么不打别人就打你经常让我气个大半天。但当我不断学法，增强正念，能在矛盾中冷静下来的时候，我发现每一次能让我暴跳如雷的话都与纠结对错有关。凭什么明明是你错了却要我来买单？凭什么明明是别人错了挨骂的是我？对对错的执着和得理不饶人让我一直陷在怨恨中不自知。但修炼人要做到的就是无条件向内找，就看关键时刻能不能无条件的向内找。每个矛盾本身可能并不能使我动心，但母亲的话却能让我突然莫名的火大，甚至为了让我生气，偏偏让我看到母亲在与同修说起我来时表情恶狠狠的。常人的态度已经动不了我的心，就让我在最在乎最需要面子的人来帮助我去掉怨恨和面子心。一切都是为成就我而来，我却陷在人这个角色中无法自拔。说来惭愧，虽然已经在大法中修炼20多年，但最近3年才是我真正实修的开始，对修炼有了不一样的理解和感受，并且更加坚定了我对大法的正念。一些心得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纯正自己的一丝一念，正念足才能救人，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6日。我是1996年得法的老年大法弟子，今年79岁。1996年，当时因为身患多种重病，我在医院躺了9个多月，奄奄一息，连端碗喝水的力气都没有。幸遇高德法轮大法，我修炼不到2个月，永远离开了药物和医院，从此无病一身轻。我能扛100斤大米上7楼，许多同事见证此事并认同了大法。我从此立下坚定遗愿，今生一定在大法中兼修到底，天塌地陷不动摇。在以后的生活与工作中，自己真正以真善忍大法做指导，身体力行，因工作业绩突出，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99年，以江氏为首的流氓集团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迫害发生了。在那昏天黑地、是非颠倒的日子里，为了正视大法，呼唤正义良知，我去过北京，失去工作，受尽中共黑窝的屈辱和苦痛。3年劳教，面对酷刑折磨，暴力转化，我没有妥协。5年黑牢，身心遭受长期多种残虐，我心如磐石。这8年，我和许多同修一样，凭着对师父和大法的坚定正信闯了过来，并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让许多有缘人明真相，得救度。2022年年底，结束了5年黑牢迫害的我回到家中，由于此前资料点的被破坏，加上长时间的牢狱之苦，心头笼罩着怕心、安逸心和一些负面思维的阴影，一度状态不好，做3件事上停滞不前，迈不开步子。经过一段时间学法修心向内找，加上同修的帮助，终于冲破各种人心的障碍，重新走到讲真相救人的正路上来。我家住在农村，在我离家的5年里，因为附近同修很少，所以本地方圆几十里基本见不到真相资料。
为此，我把大面积发放真相资料作为重点，全面铺开的发放。几年下来，除了狂风雨雪、路况不好外，我骑着电动车不停地跑，让大多数农户了解了真相。这一过程中，有艰辛，有苦恼，有惊险，有欣慰，也让我从中深刻体悟到修炼的艰苦与严肃性。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至美中法会》中说，学好法，做好讲真相的事，救度众生是第一位的，正念足就能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事。而正念来自于法学的好，来自于时时在法中归正自己，一丝一念不能放松。这里就谈一下这方面的修炼体悟，和大家交流。第一部分，师父保护，正念脱险。深冬的一个夜晚，我发完整点正念，带着100份真相资料出发了，来到一个较大的村落。这个村子有东西走向的3条街，中间有一条水泥路南北贯通，把村子分为6大块。第一条街的路口是一家卖店，灯火通明，人们聚一起在打牌。我从这里开始挨家挨户的发放，虽然碰到过行人，也没人理会。发了2条街，发现有几只巴尔狗一直尾随着我，不断地冲我狂叫。我发正念清除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可能是心态不太纯，没起作用，就不再理会他们，心想抓紧发完就离开。就在我手中发完最后几份，走出最后一条街时，一道手电强光射过来，迎面出现3个人影，手拿电筒的是位年轻小伙，同时身边还有一位老农和一位中年妇女。小伙子二话没说，首先拔去我电动车的钥匙，然后扬了扬手中的真相资料，说，这是你发的吧？我说，是。小伙子自称是公安协警，扬言要向警察报案。我稳下心来没有怕，一边心中求师父加持帮助，一边跟他说，你看过那里边的内容了吗？他说没看。我说，你要是看过之后就不会这样对待我了。你看，现在疫情这么紧急，有什么办法能躲过这场灾难呢？我发这东西就是告诉人怎样躲过这灾难，是为了你平安的呀，这不是最大的善事吗？你怎么连善恶都不分了呢？这数九寒冬，谁不在家热炕头待着？你见过我这么大年纪的人顶着风寒冒着危险干这种事的吗？我没有半点私心，图的啥？就是为了让大家都保平安呐，你还要举报我吗？这时他不再提举报的事了，提出要我到卖店去说话。我想那正好让大家听真相。去卖店的路上，我放慢脚步，边发正念边讲大法真相，告诉他善恶果报的天理，告诉他千万不要做坑人害己的傻事。一路上谁也不插话，都静静地听我讲。到了卖店门口停住脚步，我才发现身边就剩我们2人了，那2人不知啥时候听明白之后不参与了。这时小伙子的态度180度大转弯，把电动车钥匙送还我说，给你吧，你回家吧，以后就别来了。回家的路上我心如潮涌，慈悲伟大的师父真的是时时看护着我呢。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告诉我们，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真的是这样啊。回家之后我无法平静，反复查找，是什么心让邪恶因素钻了空子呢？否则旧势力是不敢动我的。向内一找，还真是吓一跳。啊，都是单纯为了完成任务的急躁心、干事心造成的。因为连续多日天气不好，家里积压一批没有送出去的真相资料，心理压力很大，偏偏又发生了夫妻同修之间的家庭矛盾，心性在苦苦过关中煎熬。虽说通过学法向内找基本挺过去了，但正念不是那么纯净强大， 带着为了减压的怕心，还是走了极端，以致出现群狗一路尾随的反常现象都不醒悟。难怪邪恶因素继续下狠手了，这让我真正感受到修炼的严肃性啊。第二部分，遭遇车祸，师父救命。2022年2月下旬的一天傍晚，我骑着电动车往家赶，当时的乡道上，一辆拉着玉米秸的拖拉机柴草车在我的前面走着，因为柴草装得又高又宽，堵满整个路面，我只好跟在后面走了十多里，也没有超车的机会，心里有些烦和怨，怎么装这么宽的车呀？柴火被路两边的行道树刮得一捆一捆往下掉，忍着心性来到一个加油站旁边，路面变宽，我赶紧加速超车，可是因为柴草车挡住视线，没有发现迎面开来的集装箱大货车，躲闪已来不及，幸亏货车司机紧急打舵避让，电动车一下子撞到车厢后部，当时把人家的轮胎撞爆，多大的冲击力呀！后来人们从交通队的监控录像上看到，电动车一下钻到大货车底下，前脸被撞碎。神奇的一幕是，骑车的人被腾空托起，没有撞到车体上，否则是必然没命的。过后我心里明白，这场车祸真是来取命的，若不是慈悲伟大的师父再一次救了我，我哪还有继续修炼的机会呀？更不用说兑现自己的誓约救度世人了。当时的我倒在地上什么也不知道，醒来时感到除了上肢以外其他部位全不能动了，经医院检查得知腰椎、骶椎、骨盆等共五处骨折，医生告诉必须立即去大医院治疗，否则后果严重。我告诉货车车主，这次车祸责任在我，不用你们负责，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有师父管，不会有事的，我哪也不去，回家修炼，很快会好的。车主很感动。回到家，我躺在炕上一动不能动，吃喝拉撒全有妻子和亲友伺候，我每天忍着剧烈的疼痛坚持听法背法发正念，渐渐能坐起来看书学法发正念，到40天的时候慢慢扶着炕沿站起来了，由开始的短时间的单盘打坐，到一点点能练动功。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和自己努力下，一点点闯过来，不到一年时间，基本恢复了健康。乡邻和亲友来看我时，都感到不可思议。是啊，本屯有个中年汉子，车祸比我轻多了，花了7-8万才好。可我这么严重的车祸，不打针不吃药不做任何治疗，也没花一分钱，这么快就好了，真是奇迹。更让人感到神奇的是大难不死，当时那种情况，任何一个常人脑袋立即就得撞到车厢上，肯定没命了。是什么力量把人的身体拖到空中的呢？都说真是师父救了你，法轮功真的不简单。这场车祸让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本着向内找的原则，我深入反思自己最近走过的路，我找到那颗由来已久的争斗之心，以及怨恨心、急躁心、执着自我的私心、妒忌心、色欲心等等。这些年虽说心性在不断修炼中提高升华，但是长期形成的人的观念真像花岗岩一样顽固啊，表现在夫妻同修之间的家庭矛盾有时非常突出，表面看按照常人的理，他基本都是错的，所以总是让自己的人念人理占了上风。对照法一看，这哪是修炼人的正念呢？常人这个理到高层次上看，整个都是反过来的呀。他对你不好，不讲理，委屈你，伤害你，不是大好事吗？不是对自己心性的检验，自己必须过得关吗？可是机会一次次错过，心性提高很慢。其实对自己不好，一个是可能自己以前有过对人家不好， 自己必须还债。再就是，人家在帮你消业，本来都是大好事，修炼中去人心，提高时必须过的关。可是偏偏磨难来的时候，就是把握不好。是啊，为什么到时候就把握不住，没了正念呢？每当过不好关时，又痛悔至极。虽然通过学法向内找，不断有所提高，可是时隔不久又会出现，这个顽固的人念真的难去呀。静心细想，这个骨子里形成的常人观念，真不是一时形成的，有它的历史原因。比如我在八九岁、十几岁时，就表现出很强的逆反心理，不让人说。记得有一次，因为父亲骂我是书呆子，我竟然气得拿起菜刀抹脖子。后来到阶级斗争年代，参与搞什么战宣队，深受党文化毛魔头三斗协理的毒害，形成争强斗士、得理不让人的性格，总好争个是非对错，爱打抱不平。修炼这么长时间了，虽然一直把它当作主要的执着再去，遇到矛盾时，那个顽固的观念就是不愿意死，它让我剜心透骨的难受，让我撕心裂肺的痛苦。此时自己正念稍稍不足，它就会立即得逞，引爆你的思想业，魔性大发，甚至口出脏话，妄想动粗，真是可怕极了，完全不是修炼人的样子。这次车祸的教训让我彻底猛醒，拖着这么大的包袱，怎能做好三件事啊？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说，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正法已到最后，机缘转瞬即逝，尤其如我这样的老年大法弟子，师父给延续来的生命极其珍贵，应该倍加珍惜，绝不能再放松自己的一丝一念、一言一行啊。唯有在修去自己人心执着的同时，做好三件事，多救世人，才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圆满跟师父回家。谨以此文自勉，决心走好最后的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从小一起修炼的同龄伙伴们聊几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1月16号。我今年37岁，1995年我在8岁时随家人开始修炼大法，记得当时和我一起修炼的大法小弟子很多，还有同班同学，我们每天早上跟着家人到练功点上练功，结束后小朋友就聚在一起玩耍，那时我们经常能看到天上的法轮，那段日子真的是无忧无虑。我当时以为大家都会一起边修炼边长大，可是28年后的今天，我发现身边的一群小伙伴现如今只剩下我一人还在修炼。我们在新一线城市，迫害前修炼的人很多，现在像我们这么大的还继续修的同修其实没有多少，其中还有很大一部分还躲在父母的背后偷偷的修，不做三件事，造成今天这个局面也是没想到的。就我认识的原先那些小同修放弃修炼有几个原因，有些是迫害后其家人因害怕放弃修炼，所以他也就不修了，有些是长大后进入社会被物质利益、爱情等迷惑住了，也就放弃修炼了。还有一些是因为家人被非法抓捕后，他们被警察审讯，因为害怕牵连，放弃修炼。不可否认，我们这个群体从小就经历着同龄人没有过的艰辛。父母或者长辈被迫害、被搜家、被威胁恐吓，可以说是家常便饭。这些恐怖的事情像烙印一样，烙在我们的成长生涯中。我的成长就伴随着被搜家、父母被抓、奶奶被抓、 甚至家人被迫害致死的经历。期间很多次我都想到了自杀。如果不是修炼，我也不敢想象我还能活到现在。这其中的痛苦和无力，在大陆长大的我们这一批都深有感触，只是觉得活着太苦，修炼太苦。所以当我听说小伙伴们放弃了修炼，可惜的同时也能理解，毕竟每时每刻被恐惧折磨的日子实在太难熬。今天看了《为你而来》这部电影，看到我们的父母或者是奶奶爷爷当年去天安门正式大法是多么伟大，完全放下自身的安危，只为了大法，为师父讨一个公道。看到那些壮举，我感到骄傲和自豪，心里想的是，他们不成神，谁能成神？那是我们的长辈啊。转而看看我们身为子女，现在不修的，或者只在家修，躲避不做救人事的，不精进的，都应该感到汗颜。我们这一批大法小弟子，从迫害开始就被父母同修藏在背后，父母同修在前面，面对邪恶，我们却被保护得很好。小时候只是觉得被父母保护本该如此，可是现在的我们已经步入社会，有些成家生子，早已自立门户，难道还承担不起一个大法弟子应该肩负的责任吗？我们要清楚，我们也是为法而来的，而不是在父母的督促下修炼的小孩子了。我小时候曾经在梦中看到了我投胎转世的过程。梦中我在一片云上，后面有天宫，我旁边站着一个一身白衣拿着佛尘的白发道士，他指着下面对我说，现在有两家和你有缘分的，这一家有权有势有钱，而且你投胎后的长相也漂亮，你会荣华富贵一生。另一家没钱没权，投胎后你长得也不好看，但是可以修大法。当我一听到修大法三个字，马上跳了下去，一丝犹豫都没有，投胎到现在的这个家里。我们因为修炼从小就没生过病，很多小伙伴都开了天目，看到法轮和另外空间的东西，难道都忘了吗？高中的时候我遇到过车祸，自行车都撞变形了，我却一点事儿没有。那时我知道，虽然父母被非法关押在监狱，但是有师父在保护我。那一桩桩一件件，我们受大法的恩惠还少吗？师父出的新经文，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中讲道。在此我告诉那些人，当初你能走进来，就已经用生命签过约了。无论年龄大小，过去的时日长短，誓约可是严肃的。也就是说，说自己不修的，离开大法，无论早期的还是近期的，修不修都得兑现誓约。当初想成为宇宙大法正法时期的大法徒是非常非常严肃的，这是生命重大的选择，而且是用生命签的誓约。你说修就修，你说不修就不修，岂能容人拿宇宙重大责任，拿神拿创世主开玩笑？一旦签了誓约，就必须兑现。师父都说得这么清楚了，还不能让我们振聋发聩吗？我还想对昔日小同修的父母同修说几句，你们现在还把30多岁的孩子藏在背后，让他们偷偷的修，不让他们做救人的事，你们是真的爱他们吗？常人经常说，父母之爱子，必为之计深远。你们自己身为修炼人，应该用大法的法理去看待事情，这样做看似是保护他们了，可是他们也是1999年前得法的生命，他们也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去救人，也要有自己的威德，也是要兑现誓约的。这样做让他们如何修得出来，不是在害他们吗？你们必须得跳出人的情去看待这件事，把儿女首先当作同修去看待，才能走正这条路。我能坚持修炼到现在，离不开我父母同修清醒地用法理教育我，他们首先把我看作同修，在迫害最严重的时候，他们也带着我去发资料，并鼓励我去跟同学讲真相救人。 在肃江的时候，他们也鼓励我实名肃江。虽然他们被非法关押了很多次，但是只要一回来就会告诉我不要怕，要去做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建立自己的威德，兑现誓约。在这样的鼓励下，哪怕会被迫害的家破人亡，我也能在法中获得重生，一直坚定地走下去，完成自己的使命。时间真的不多了，我的小伙伴们，我真心的希望那些待修不修的和放弃修炼的能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走回来精进起来。这不仅是为你们自己，也是为你们背后的众生的生命着想。不要让自己在法正人间之时追悔莫及。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